今晚节目的主题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个字，就这一个字还是简，这真是简得不能再简了。如果喜马拉雅允许空白的话，我可能连这一个字都不要。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4月8号，武汉终于解封了。当大家从武汉走出，无论是回自己的家乡，还是去远方亲友那里，或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给自己这两个多月沉闷的生活透透气，深呼吸，我都能理解。毕竟两个多月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毕竟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为了全国抗疫大计牺牲奉献了太多太多。今晚会有多少武汉人到餐厅以聚餐的方式庆祝呢？有人说这是重生之日，有人说这当得起一场庆祝。确实生活需要仪式感，不过我却以为应该不会有太多的人。一来大家还没有真正的走出疫情的阴影，就是疫情的危险并没有完全解除，所谓的解禁不等于解防。武汉的各个小区这严防死守的工作丝毫没有放松，据说要到月底。那还有一个方面，我想就算真的解禁了，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以这样庆祝的方式来相聚呢？毕竟两个多月，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人已经习惯了一种闭关的生活方式。曾经有朋友就给我说，哎呀，这个春节过得真好，特别安静，特别清静，没有了迎来送往，没有了种种应酬，感觉所有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是啊，有多少现代人会感慨，身不由己，虽然我们不在江湖，但是这生命确实被许多无效社交给拉扯和消耗。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一档云综艺嘿，你在干嘛呢？应运而生。什么叫云综艺啊？就这档节目主要是以视频的形式记录何炅、李维嘉、杜海涛温馨有趣的宅家生活，所以三个人的住宅内景也第一次曝光在观众面前。与维嘉和海涛颇为热闹以及装饰丰富的家相比，何炅的家比较单调冷清，客厅设计的很简单，黑色沙发，黑白元素的靠垫，黑色的桌子，白色地毯，风格简约文艺。厨房的摆设呢也相当简洁，就像样板房加上刚买来的一些简单厨具一样。中间有人敲门，何炅走出去打个招呼，镜头中看到客厅另一角也是简约空荡，处处透露着冷清的观感。有人觉得这样的家实在是太冷淡了，一点烟火气都没有。有人看到了单身生活的孤独，也有人呢从入境的名贵家具中看到了主人的身价，而我却看到一个高配的生活愿景。曾经有人问雕塑大师罗丹什么是艺术，罗丹毫不迟疑地回答，减去多余的部分。艺术如此，人生不也一样吗？人生的种种苦恼大多由于我们对于物品的执着，如果删繁就简，房子里的东西少了，也就不用花更多时间在整理清洁这些工作上，不但生活会变得轻松简单，思维也可以彻底放空。何炅在节目里说，宅家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心比较定，看了很多书，有时候啊，一天就能读1到2本书。这就是极简生活的好处，拥有的东西少了，物欲降低了，才能专注自己真正感兴趣真正有意义的事，由此心也变得更加的充盈满足。极简生活才是一个人的高配。那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呢？ 首先，我们来了解选择悖论。有没有发现，当生活中充满了选择，人们反而感到更有压力？比如现在打开一个购物网站，在搜索框输入耳机，网页上可能会跳出上百页的产品列表，然后就开始挑选了，降噪耳机、超智音效还是其他功能的耳机，挑着挑着就忘了最初想要的是什么样的耳机了。当市场上的选择越来越多，人们就更加想要货比三家，买不到所谓的完美产品总是不甘心，于是选择变成了一种压力。问题在于，你真的能买到完美的产品吗？心理学家施瓦茨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选择悖论，就是指一种现象。幸福意味着拥有自由和选择，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相反，选择越多，幸福越少。有这样一个实验，一家超市摆出24种果子酱，顾客可以随意品尝，并打折购买这些产品。试验第二天呢，超市只摆出6种，结果第二天卖出的果子酱比第一天多了10倍。原因很简单，面对过多的选择，很多顾客本能的无所适从，心中有一个妄念，就是24种果子酱一定有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所以如果选错了，那肯定就是损失啊。与其如此，不如不买。你看，当有更多替代品出现的时候，做出的选择会花费更高的机会成本，做出选择的过程也更昂贵，因为需要进行更多的比较，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同时，选择越多，我们做出选择时预期就越高，最后就越有可能感到失望。所以面对过多选择的时候，要先把可选择的范围缩小，当留下的只是少数有限项时，通过排序就很容易做出选择。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当今的社会现象，离婚率越来越高，结婚率越来越低。想想我们的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在他们那个时代，很多是先结婚后恋爱，哪有什么所谓的婚姻自由啊，基本上定了差不多就结了。当然你可能会说，那不合理，毕竟没有爱哪谈得上感情，这婚姻也索然无味。但事实上，你想一想，当我们现在可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选择面越来越广，我们的婚姻就一定幸福吗？恐怕未必。好，当然这只是一个联想啊，不代表就一定和选择物品可以等同，只是有感而发，各位自己判断。其实说到选择障碍，我觉得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生活中朋友们聚餐，你看疫情慢慢过去，大家聚餐多起来，当一群人说去哪儿吃的时候啊，总是觉着一片茫然，都不知道，因为各种选择，大餐厅啊、酒楼啊、烧烤啊、特色小吃啊，反正什么都想要，结果呢讨论半天也做不出决定，最后某个人一锤定音说算了，就去这儿吧，好，大家也就没什么意义了。你看，选择多了，不仅难以做决定，反而这种感受也未必好。所以要做减法呀，因为选择太多未必是好事。当你学会了做减法，你会发现，哎，生活变得美好。民间有个传说，有一对夫妇生活在一个宁静的小山村，虽然生活清贫，家里却总是其乐融融。一天啊，农夫像往常一样到田野里耕种，结果一锄头下去，竟然挖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东西。拿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座价值连城的金罗汉。农夫非常高兴，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好消息告诉妻子亲友。亲友们都乐不可支，于是农夫就决定办一场筵席，好好的庆祝一下。可妻子却愁眉苦脸， 有人很好奇问道，哎，你丈夫在田野挖出金罗汉，现在你们是不愁吃不愁穿了，还能住漂亮的大房子，你怎么整天还闷闷不乐呢？农夫的妻子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另外那十七个金罗汉在哪里。《礼记》里有句话，傲不可长，欲不可纵，欲念太多，导致本该快乐的农妇却整天闷闷不乐，本来幸福的家庭也变得不再幸福。如果农妇懂得减法思维，减去欲念，痛苦自然就会减少。那如何让自己减去欲念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整理家中的物品，断舍离。断舍离这本书的作者山下英子认为，所谓断舍离，就是通过收拾物品了解自己，整理内心的混沌，让人生更舒适。它是一种行为技术，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收拾家里的破烂，整理心中的破烂，让人生变得开心。君子不异于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以自我为中心，减去欲念，少一点痛苦，这就是幸福。再来谈谈精要主义。做减法不是为了减而减，而是为了更好才减，这正是精要主义传达的中心思想。所谓精要主义，是英国作家格雷戈·麦吉沃恩在《精要主义》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是指追求工作精粹切要的理念以及系列配套做法。概括起来呢，就是做事追求更少但更好。他要求不是如何完成更多的事情，而是如何做好少数对的更重要的事。美国硅谷有一位颇有才干的咨询顾问萨姆，他在岗位上认真负责，忠于职守，对很多要求甚至不加思索一口答应。结果呢，他终日奔波于各种会议之间，企图让每个人都满意，然而工作质量却因此下降，这让他感到压力陡增，仿佛成了处理琐事的专家。工作不仅没有给萨姆带来满足感，还让他费力取悦的那些人感到不满。后来一位好朋友给他一个建议，只做咨询顾问的工作，其余一律不做。简单来说，就是只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忽略其他一切别人要求的事。采纳建议之后，萨姆开始想方设法不主动揽活，如果兴趣不大，就不再参加电话会议，如果不需要信息，就不再旁听。坚持了几个月，萨姆发现不仅白天的工作时间更加充裕了，而且晚上下班回家之后还有了更多的空闲享受家庭生活。令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拒绝繁琐工作的做法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主管没有为难他，同事们也没有怨恨他，恰恰相反，他的工作得到比以前更多的尊重和重视。所以，若想成功，不妨先问自己，如果人生只能做一件事，那会是什么？近两年有一句话很火，我不过低配的人生。这个观点得到很多人认同，因为生活中很多人就是什么都想要，却什么都处理不好，最后呢，只能不断地降低标准，在将就和妥协中流于平庸。如果能够认真对待自己的目标，对每个目标打分，筛掉得分低的，留下得分高的，倾尽全力提升做事的价值，人生就会越来越高配。再说说单点极致。当我们放弃那些价值不高的事情时，腾出的资源就是为了做到极致。日本有一家著名的快剪理发店，创始人小西国义讲述了自己的理发遭遇。有一次啊，他到一家理发店理发，等了很久才坐到理发师的椅子上，但理发却没有立即开始。洗发小工先是给他递上一条又一条热毛巾，然后呢，开始没完没了地按摩肩头、手臂，同时推销各种美发产品。繁琐的理发流程 漫长的等待时间，令人讨厌的各种推销，让他觉着理发体验非常糟糕。于是他决定改变现状，于是立刻付诸行动。刚开始他创办的这家快剪理发店只做剪发，什么染烫、按摩、推销这些一概没有。每次剪发呢只需要10分钟，价格也很便宜，只要1000日元，差不多是钟点打工族1小时的平均工资。后来为了能在10分钟剪完头发，他还做了许多创新，比如发明专用吸碎发的设备剪完免洗，用店门外的灯号颜色显示店里是否有空位，开发了一套不同于传统美发店的剪发组合柜，用来放毛巾、梳子、镜子以及客人衣物。诸如此类的创新让他的店在快速剪短发这个服务上做到了极致，不仅成为日本最成功的连锁理发店，还拓展到了海外。我记得在杭州的地铁里就见过这样的不用排队快速剪发而且非常便宜的服务。那么这种策略和原则就叫做单点极致，也就是选择并聚焦一点，把事情做到极致。它的单点就是剪发，只做这个通常理发店中利润最薄的项目，不做烫染、按摩等其他服务，也不推销会员卡。它的极致就是10分钟快剪，以节约客户的金钱和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开发出了新工具，并进行流程创新。少做一点事情，把事情做到极致，就是最好的策略。正所谓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日本有个短语叫一生玄命，形容的就是这种状态，在一个地方用尽全力。接下来谈谈卡贝定律。电影《卧虎藏龙》里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当你紧握双手，里面什么也没有，当你打开双手，世界就在你手中。人们总是习惯将目光盯在自己没有的东西上，拼命地争取获得，全然不管它对于我们有没有用，会不会让自己浑身都是包袱。为了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我们需要舍弃这些包袱，即便它们有可能让我们获利。比如刚毕业，你想在职场升职，却因为迷恋某个公司的福利和高工资而放弃另一家拥有更多学习机会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前总裁卡贝提出过一个定律，放弃是创新的钥匙，放弃有时比争取更有意义，这就是著名的卡贝定律。卡贝认为，如果努力争取的东西与目标无关，或者目前拥有的东西已经成为负累，又或者劣势大于优势，那就不如放弃。在印度的热带丛林，人们用一种奇特的狩猎方法捕捉猴子，在一个固定的小木盒里装上猴子爱吃的东西，盒子上开个小口，刚好够猴子的前爪伸进去，猴子伸爪子进去抓到里面的坚果，爪子就抽不出来了，因为它握成拳了呀。而人们呢就会在这时走过来，有人会说猴子为什么不跑，因为他舍不得放开手里的坚果。人们很容易用这样的方法捉猴子。其实猴子的这种特性，不肯放下已经到手的东西，人不也一样吗？是的，很多人正是因为不愿放弃眼前小利的诱惑，最终错失一大片森林。包括你不愿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而卸下心灵的包袱，总是久久地纠缠在那些痛苦里，然后呢又错失掉当前和未来的美好，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表面来看，减法生活是一种家居整理收纳术，其实它不是术，而是一种道，是活在当下的人生境界。当人能活到极致，一定是素与简。感谢作者飞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让我们一起给人生做减法。